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在2015年的离歌声中，我的小女儿慧慧充满自信地踏出了大学的校门。她不但提早大学毕业，还因为在学期间两度深入非洲，关心非洲，表现杰出，得以留名于学校的名人墙上，并且赢得了学校资助她未来攻读研究生的部分奖学金。我这个做母亲的，除了与有荣焉外，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神。回想当年，先生因为肝癌早逝，三个女儿的教养问题，我得一肩挑起。当时若想到他们三个人未来念大学的学费问题时，我还真不知道该从何想起。但我倒不曾太忧虑，因为我信靠上帝，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他必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大能。大女儿是个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的人，高中毕业的前一年就要求我带她去外州参观几所大学，好决定要申请哪些学校。当时一位亲戚知道以后，好意地提醒我先想想经济问题，只有本州的州立大学才是我们念得起的，哪里需要去外州看大学呢？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内心觉得好受伤。于是告诫三个女儿要面对现实，好好努力用功，想上大学得靠自己的能力去读。我们向神求，求神开路，绝不求人。那是2005年一个信心的宣告。十年后的今天，神不但完全成就了，更是大大超过我所求所想。大女儿在大学四年期间，顺便就把硕士学位也念完了，并且一毕业就通过会计师的考试，年仅22岁，就是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美国四大财会公司的会计师了。老二、老三念大学也都取得了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二女儿继续前往纽约攻读脑神经科研博士的学位。不但如此，他们都还曾拿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半年。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老爸真是有钱啊。小女儿会意地回答说，耶稣是我们的父亲，当然有钱咯。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朋友，您生活中有重担吗？有忧虑吗？愿意和我一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信靠他，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吗？祝福您也能够经历到他的大能。
前边说道，哥利亚恼羞成怒，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可是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是越来越近。
听众朋友， 民族救星的故事人人爱听。三千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少年大卫手无寸铁，凭着甩石击毙敌军首要战将，解救国家脱离浩劫的故事。这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历史故事。
哥利亚边跑边想，他怎么能够一枪把大卫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大卫呢，边跑边目测这甩石距离，他见哥利亚浑身上下护得严严实实的，没地方打呀。哎，就见眼睛上面额头那儿没遮挡，好，就往那儿打。看准了，人往后仰，两脚踹地，站住了，摸出石子儿放入甩石兜内，甩起来，刷刷刷刷，越甩越快。霎时间，你再看大卫，已经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上阵是把我山河在，敌人强大，我又何惧？出手再坚硬，也要裂开。大卫随着出手一声喊呐，嗨！这石子儿啊，一出手，一个流星赶月，直奔哥利亚的面门打来。哥利亚知道不好，忙用大枪往外一磕，已经迟了。耳轮中就听啪，整个石子儿啊，从哥利亚的脑门上打进去了，哭通通，死尸摔在地上。双方阵营先是一片寂静，接着以色列阵营可沸腾了，全队出击。大卫跟着往前跑，他跟哥利亚还有一大段距离，百十来步呢。到了跟前，抽出他的肋下佩刀，手起刀落，咔嚓，剁下首级拎在手上。扫罗在后边可都看呆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我的琴师。他问身边元帅亚尼尔，是谁呀、啊、说大卫就会弹个琴。这亚尼尔一听，哎呦，我敢跟您发誓，这事儿啊我确实不知道。绝技杀敌惊四方，牧童少年美名扬，勇敢智慧来自主，圣主才是王中王。再说大卫拎着哥利亚的人头来见扫罗王，扫罗可给乐坏了，上上下下打量大卫，刮目相看。大卫上前一步，我前来交令。好小子，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该做的，要是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哎，上哪儿去？回家放羊去。哎，我就是派几个人回去专门给你放羊，你也不能走。千军易得，我一将难求啊。好，就这样大卫给留下了。众百姓这高兴啊，对他们来说这可不单是打赢了一仗，民族出了英雄，心中有了骄傲，现在啊谁都不害怕。开战的时候啊，那些做父亲的还没这么担心，反正扫罗打胜仗也不是头一回了，跟着他出征，一来心里踏实，二来多少从战场上还能带点东西回来。没想到啊，这回遇上个哥利亚，让扫罗王没辙，约拿丹没招啊。40天了，凶多吉少，那谁不揪心呢？都垫着脚尖望眼欲穿。嘿，消息传来啊，说打赢了，哥利亚给杀了。又人们这问呢、啊，神又怎么打的？谁打的？怎么回事啊？哦，是给个孩子拿石头砍死的。上去的时候啊，身无片甲，手无寸铁呀、啊。信不信由你啊。就是耶西那小儿子大卫，是这么回事儿。哎，咱们都给救了。呵，一传十，十传百，可就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呢，还是热闹。 人群当中有一位看得出点门道，谁呀？扫罗大儿子约拿丹。哎，他看出什么来了？这又引出一段呢，双人单刀大闹敌营。扫罗登基第二年，腓力士讨伐以色列，举兵东进，在密抹安营扎寨。密抹的峡口两边各有一座山峰，一座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座向南与加巴相对。扫罗和长子约拿丹率兵三千就驻扎在加巴。站在高处啊，大家朝敌阵手搭凉棚一望，嘿呦妈呀，战车六千，骑兵三万，那步兵多的一眼看上去像沙滩上的沙子，那数都数不清啊。这几万人一块喊，给草木听的闭上眼睛，石头震的捂耳朵。扫罗再回头一看，哎，我人呢？三千人这么会儿功夫就剩六百了，那两千四呢？且听下一段。
流星赶月甩石飞，巨人倒闭敌返回，百姓国王皆欢喜，信仰上主亦相辉。听众朋友，巨人歌利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身强体壮不说，全身盔甲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大家看来他稳是常胜将军，但是在神眼中他的弱点一目了然。朋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神会给他靠，会带领他，即便在人看不到前面有任何路的时候，神会在依靠他的人前面开路。大卫能够凭着一颗石子正中巨人的面门，那么神也能够带领我们在困难中得拯救，危险中享平安，在黑暗中见光明，在死亡中有希望。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 他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四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说敌军大约有135000人，我们召来的以色列兵有多少呢？
报告司令，刚才查过的数目是32000人。 基甸，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口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小害怕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
基甸宣告以后，22000人回了家，剩下10000人跟随基甸。
基甸，你的人还是太多，领他们去水边，我要在那里指示你，哪些人该回家，哪些该留下。
你们大家都渴了吧？请来河边喝水。
基甸，你把那些用手捧水喝的人和跪下直接喝的人分开。
你数过用手捧水喝的人有多少？
报告司令，有300人，其余都是跪下喝的。
基甸，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以色列，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叫其余的回家吧。
基甸听说只用300人去打10多万敌军，心中既怀疑又害怕。上帝就叫他带领着普拉在夜间溜进敌人营内偷听敌兵的谈话。
静静的听。你说什么？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好逼真呐、啊！你相信梦吗？
当然相信了。你做了什么梦啊？
我梦见一个大麦饼啊，滚来，我们米甸营中，撞倒又压垮了我们的帐篷，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那不得了啊！我看呐、啊，那大麦饼代表以色列将军基甸的大刀，这代表啊，他们的上帝把我们全交在他们手中了，他们要打败我们了，糟了！
老兄啊，我希望你的话不会是真的，
我们等着瞧吧。
基甸和普拉2人受了很大的鼓励，便做了一个感恩的默祷，回到自己的营盘去。
大家注意，上帝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了，我们今晚去攻打他们。注意我的命令和给你们的装备，我们没有刀剑，也没有弓箭。
那我们用什么去打？
是啊，我们怎么打？
那怎么打？
你们每人只要3件东西，一个号角，一个瓦瓶子，一个火把。火把装在瓦瓶里，别叫敌人看到，听我的命令再使用。我们300人分成3队，一队100人，从3个方向进入敌人睡觉的营帐。
用什么武器呢？
他们的武器多得很，最后我们用他们的武器。我们大家要安静地进行，要注意我的命令和指挥。我一吹号角，大家要高呼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一个小时后，正当三更之初，卫兵才换班时，基甸和300人围住了敌营。夜深安静，米甸兵全都在睡觉，突然间基甸吹号了。人打破瓦瓶，他们的火把燃烧得通亮耀眼，他们的号角声和喊叫声使半醒的敌兵吓破了胆，慌忙爬起逃命，分不清敌人和同胞，自相残杀起来。一会儿，米甸人全落荒而逃。 通往约旦河，西甸的300人则用敌人丢下的武器在后面猛追，杀了上千人。
普拉，
司令，我在这里。
快报信给以法连人，叫他们堵住约旦河的一切渡口，切断敌军逃路。
是，我马上去。
于是以法连人在各渡口挡住敌军，还捉了两个米甸头目厄利、西伊伯，把二人杀了。以法连人还把二人的头拿给基甸看，表示得胜的功劳。得胜的以法连人气愤地向基甸抱怨：
基甸，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根本看不起我们。
我怎么对不起你们？请说明白。
你开始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为什么不找我们去？
太不像
话
了！
我很不高兴。
你们的功劳我根本比不上。上帝把厄利和西伊伯两个头目交在你们手里了，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们相比呢？
以法连人听了这个话，才消了气。基甸和300人既饿又累，却仍追打敌人，并渡河到了河东。基甸向河东舒歌城的人说：
请你们舒歌人可怜我们的饥饿辛苦，拿些饼给我们弟兄们吃，因为我们还在追赶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纳。
出乎基甸意外，舒歌官员开会商议后竟然硬着心肠对他们说：
哼，我们何必供食物给你们军队呢？你还没有抓到西巴跟萨木纳呢。
好吧，向差你们的人报告说，等上帝把西巴和萨木纳交在我手中之后，我要回来用野地的荆棘条子处罚你们。
接着基甸又请比奴伊勒城的人拿饼给饥饿的兵吃，结果又得到舒歌人同样的拒绝。
好，等我胜利回来的时候，我要拆掉你们的城楼。
殿的300人杀了12万敌兵，并杀了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拿。战后凯旋的路上，他真的处罚了舒歌领袖，拆了比奴伊勒的城楼。
基甸司令，请看，我们以色列人全在这里了，我们向你报告，请你做我们的王，统治我们，并请你的子孙统治我们，因为你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
你是我们的
王，是我们的王，
是我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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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王。
请大家安静，安静。我不统治你们，只有上帝统治你们。
也在基甸做士师的统治之下太平了40年。
Ooh. blessings and honor, worthy of wisdom and glory and power, worthy of earth and of heaven's thanksgiv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信实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意，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朋友，请问你一天的当中你所追求的主要中心是什么？或者说你一生的当中以什么事为最重要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若是我们人生当中把主放作第一，把属灵的事情放作第一，那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所应许的话一句也都不会落空。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的真意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全人顺服神绝对的权柄。奉献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奉献的真意是表明我们对神从心里面的感恩以及对神的爱，表明我们的信仰。有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信仰就是人内心最基要的关怀，感谢神和侍奉神。我们相信神是以他慈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以善良和爱人的心 向世人传扬神的话语。我们活得要像耶稣一样，平等待人，爱人如己，爱别人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也使我们成为更仁慈、更同情别人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出现，使我们变成了不完美。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出神本来创造人的真意。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哦，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继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20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呀，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哦，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 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两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 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他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地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